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生意人和企业家有何区别？
领导和管理有何差异？
如何在严格要求产品与服务完美的同时，也能善待员工，关顾员工的种种福利？两者如何平衡？
在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商业竞争的职场上，如何真能做到基督信仰所要求的诚信、正直、爱心与善良？
敬请收听《企业家如何在职场落实基督信仰》。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那今天在节目中，凌云为你邀请一位很成功的基督徒企业家，他和他的先生创办的美国活泉电脑网络公司。今天要请他来到节目中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成功的经商之道。
啊，春梅，昨天你非常的强调企业家他要有效的发挥他的领导力，除了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同时也必须学会如何有效的与人沟通的艺术。谈到这个沟通的艺术，当然是指两个不同个性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所以今天请你先来和我们谈谈企业家该如何认识自己的个性。
OK， 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比如是说我本人我是比较可以做一些沟通，比如说我愿意也很喜欢做一些管理的事情，那么我本身呢也很愿意做一些市场的开发的部分，那么技术上呢我也很愿意比较深下去，因为我要了解的多我才能管理的细。所以呢我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在做网页设计和这个软体的开发为主，那么我呢就比较会这个项目的管理，但是因为我要管理，所以我会把整个过程会弄得很清楚。那么我会对这个在设计部分，比如说色彩啦、构图方面，我也会了解得很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技术层面上，比如说你动画有不同的技术来做动画，比如说以前有 Flash 啊，那现在呢因为 iPad 出来它不能支持这个 Flash， 那么我们就用 JavaScript。 那么呢我就要求自己是说最新的技术我们公司可以能达成，那我本人我也要了解。那么像现在最新的又有 HTML5 出来了，那我们就要跟着走。当然呢我自己呢因为我时间有限，我也要有侧重点。那么在软体的开发部分呢，我就是找到一些特别需要的，比如说很多的公司可以找到人写软体，可是常常他们很缺的就是不太有人能把他们的商业的整个的流程描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这个逻辑关系，那么怎么把它变成软体的这个逻辑关系，这是很缺的。那我本来是交给我们的程序员去做，后来我们发现是说 哎，好像我在这方面更有天分，
嗯，
那么我就来协助他们。那么当然，比如说软体开发部分有非常多的细节，那部分我就不再升下去了，那么我就是团队里面的其他人来配搭。所以就是说我们必须像整个的是一个大的图形，你整个公司你的立足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没有办法找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做他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就会帮他做网页，帮他做软体，然后帮他做这些。这个呢是一个你企业的一个大的图画。那么呢在这个里面你自己是做什么，你不做什么，就很清楚不做的部分谁来补充，就像一个拼图一样，而你脑子里有非常清楚。
对，所以对自己的强项你很清楚，
是
对你的下属，对你的员工，整个团队每一个人的特长你也了解得很清楚，
是
要把每一个人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上，
是
让他能够充分的发挥他的特长，
是
啊，这个很重要、哦、
是
啊，不是每一个主管每一个老板样样都会做，也不可能样样都做，对对对。那还有就是你讲到领导力的时候，你会如何保护你的员工？
实际上哈，像保护员工方面呢，我们从身心灵几个方面来讲，实际上员工最最重要的是你能发现他们的恩赐，然后呢让他们有合适的机会来发展他的恩赐，你也能鼓励他哪方面是他合适去做的。一般呢新的人我会鼓励他说你要从某一点来开始做，然后呢渐渐的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会来观察他。比如说有些人他可以做一些美学的设计，我就跟他说好，你如果是愿意来学网页设计，我说 OK， 那你就可以往这边来伸展。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不合适也没有关系，你就退回原位，你只做那个部分。如果说你还可以再拓展那也可以，但是要慢慢来啊，这样子就是说给他有个近期远期的一个计划，那么他们比较了解。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在工作过程当中不光是在做事，实际上我们也在带人。像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设计师，他家人父母都生病，所以呢他就变得比较容易烦躁。打个比方说我跟他说，哎，这个蓝色还要改淡一点，那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要求，
要求。那么他会突然就反应很强烈，我就是想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哦，后来了解到是他家里的因素。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当然你说我是老板，我可以说好了，你这个怠惰，你明天不要来了，你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解他。那他可能事后会跟我说对不起，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懂得我们的员工是人不是机器，所以我们要懂得关怀，关怀他的心。当我们在他可能他做的不太合适的时候，我们能包容他，那么他也很感激，他知道是说我们是真心对他的。当然我们也要跟他沟通，那么你应该有个更恰当的态度，或者是说在一个公众的场合你要怎么去对待。我就跟他说，我即使不是你老板，我是你同事啊，你应该怎么来带人哈、哦？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情绪，都有就是我们讲的高山低谷
哈、
哦。那么我们怎么在别人低谷的时候还能帮助他？那么他们真的是会感激的。那有的时候他们会给我特别的礼物，就会表明他们好像很谢谢我们能关心他们这样。
我想哈、哦，这一点就是基督徒的雇主，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好的地方。圣经不是不断地教导我们要懂得爱人啊，尊重人啊，等等，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诶，可能你的雇员他也许不是基督徒，但是看到雇主这样尊重我，对，也许我们还是需要跟他私底下好好的谈一谈，对不对？但是还是带着一种尊重关心的态度跟他谈，一方面让他知道他的态度不对，另外一方面让他知道你关心他。
是，
我想他以后啊对这个主管老板就会更加的效忠，更加的委身在这个公司，
是
对吗？
对，在圣经上也是讲的是说，虽然有些人是为你做工，可是呢他也是神造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来尊重他。 那么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或者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我的一个客户跟我说，哎呀，他终于发现了，因为他原来呢，他老是要求他的员工跟他一样，那别人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那个深度广度的时候，他觉得很失望。后来他有一天他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祷告神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不是机器人，
对，
好像每个都一样啊。有一天神就跟他说，如果我造了一千一万个你，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
枯燥乏味吗？
啊，跟我分享以后也提醒我，就是说别人有一些我没有的优点，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优点去要求别人，那我们能互补，我们可以在一个团队当中来一起服侍众人的时候，是很美好的事情。
对对对。那么讲到经营一家公司或者创业啊、企业啊，一定离不开财务，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嘛，对不对？那关于财务要如何来管理啊，圣经当中有什么这一方面的教导等等
？OK， 在财务方面哈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企业不管是你卖产品还是提供你的服务，那么你就有钱收进来，你要付员工，然后呢你有很多的开销。那么因为我们办企业，所以呢好像有更大的主动权，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价钱呢，好，我们可以决定卖在哪个市场啊，那么所以在财务方面呢有更多的掌控权，好像看上去。那么在这个财务方面呢，我想这里提供一些圣经的原则，还有一些所看到的一些成功失败的一些事情呢，可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那么因为要经营企业，所以很多人可能在初期会借债、
okay? 是贷款哈，
贷款。那么圣经上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哈，一个呢就是说负债的是债主的奴隶。这听上去呢好像有一点很严肃哈，好像很恐怖，但是呢这是箴言22:7讲的。为什么讲的这么严重呢？当然我们呢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借债呢可以把它分成几种，一个是长期债务，一个是短期债务。长期债务就是说你可能要买一些设备啦，要租地方啦，就是说可能不是马上可以转的。那么短期的呢，可能是因为客户要你30天的 term， 30天以后才付你，那么呢你的供应商可能要你马上付钱，那么你中间需要钱周转。
对，
那么这都是不一样的特点哈。那么你可以按照不一样的方式预备不同的资金的来源，
周转哈，
好，来周转。那么圣经上呢就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则，一个呢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借贷。当然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我要办企业刚开始资金不够，那么我必须借贷，但是你就把它列下来，你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现在可做可不做，等到有资金再做的，不要过度扩张。我真的看到很多例子，原来很成功的企业，无论是在中国的企业，然后呢过度扩张，或者也看到有些就是去做地产投资，那么就是这种连环那个借贷，把这栋房子又那个 equity 出来 equity loan， 然后再去借贷另外一栋，那么当市场不好周转不灵的时候整个垮掉。
对对，是是是。
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避免以个人名义为公司贷款，特别在美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是州政府的这种 corporation， 那么当然我们做生意做企业都是希望能赚钱更多，企业能发展，对不对？但是呢万一你有问题，任何的生意都有风险。
对呀、啊，对。
那么你如果是在借贷一些，无论是地产还是你的设备还是贷款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你公司很新，别人呢不了解你，他有风险，他就要求你做个人担保。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如果你是公司来贷款，如果你公司运营不好，实际上 他不会去把你个人的财产，比如说你住的房子、开的车子去拿走。但是如果你有个人的担保，他有权把你这些都拿走。
是是，到时候就一无所有了。
是是，就是、
可能还得坐牢了。
是，就像圣经上说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
嗯、
所以就是你要保证一下自己的
对、
基本生活。
对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避免长期借贷。有的时候要分析很清楚，因为我们在彼此一起学习分享的时候，也有些弟兄姐妹实际上他们原来的也都是有非常成熟的技术，已经在运行得很好，都是因为要扩张，在整个这个扩张当中是基于一些假设，然后呢小的也没保住，大的整个垮了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我们早一些来学习圣经的这些原则，那我们就更清楚，能更避免一些那种灾难性的失败。
是是是，讲到财务方面的时候，在基督徒是不是当这个收入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奉献方面的态度应该怎样？
对，您这个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也常常有人分享，就是说收入少的时候奉献反而容易。
对对对，你收入你赚一万块拿一千块出来还简单一点，如果赚了一百万让你突然间拿十分之一十万块出来，那就不一定拿得出来，对不对？
这个实际上奉献也是一个学习哈。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是神的，我们就比较容易拿出来，而且呢我们更多的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可以拿出来。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那个时候做电脑一段时间，后来地方有些不太够了，我们就想找一个更好更新更大一些的地方。那么那时候呢我们又做软体的，也做一些 POS 像有些硬体的服务，那么有的时候一下子来很多台电脑就需要地方。那我们呢在这种购物中心又觉得不够专业，然后我们去写字楼别人又不太方便那个电脑拿上拿下，所以后来在休斯顿有一个新建的 Plaza 是两层楼的，那么我们呢就觉得很合适，当然我们也觉得按当时的需要又有点太大一点，好也有点超过我们财务付得起的一个
开支
那么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跟神求，如果你赐给我们，我们也给你用，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跟神这样祷告。而且呢，如果你认为说我们没有过度扩张，那让我们能拿下来这个地方。那我们在祷告以后，神也让我们顺利买下来了。那么我们也兑现跟神的这个约。所以呢，后来有一个刚刚起步的教会哈，那么他们就需要找地方，我们就把楼上基本上就是给他们用。当然平时我们自己也可以用。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认为是说我已经把我跟神的这个约已经 fulfill 了哈，我已经做了
实现
了。那么在中间呢，他们因为有不同年龄的孩子啦，有年轻人，就除了楼上，那他是说楼下他也想用，那对我们就有点不太方便。但是有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就用一个圣经的经节跟我说，就是一对夫妇他们卖了田产没有全部给教会然后他们走进教会，神就击杀他了。然后看了这段经文，我真的是非常惊醒，就是哎呀赶快说 OK 好，尽管我们把它再让多一些出来哈。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奉献的事情就觉得比较容易。
但是刚才你所引述的那段经文，我想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不然有些听众听着就笑坏了。其实神也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卖的田产或者我们所有的钱都要全部完全奉献出来，而是因为那个情况是那一对夫妇卖的田产他自己留下了一部分，但是他谎称啊，跟教会的领袖说这是我所有的钱了、他是欺骗神。你要奉献多少是你的自由，你要奉献的甘心乐意，神就会悦纳。但是他已经保留了一些，然后他说这是全部的，这就不对的。
对对啊，林云你这样补充的讲得非常清楚，是这样。实际上按圣经来说， 十分之一，无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说这是我们当纳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超出这个，好，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摆上时间，摆上我们的心力，甚至关心穷人，关心那些有需要的机构，都是神所悦纳的。
对对对，如果神在你的事业上大大的赐福，那么你所赚取的这些的金钱哈，能够支持更多的福音事工啊、扶贫啊，帮助更多人的话，我想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做得到啊。
是。
那讲到这个创业啊、经商啊等等，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一环。
是是，人力资源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企业当中会占非常大的比重，因为这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然后到电子商务，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竞争很多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决策力、我们的眼光，所以人力资源呢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你可能是说我不是在做这个电子商务这一块，可是现在呢即使是你做传统的行业，那么你这个人力资源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自己的体会也是，一个好的员工可能以一挡十，特别是像我们做高科技的，那么你一个优秀的和一般的，那他的这个
表现
他真的是能做的事情可能真的是相差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神会预备好的或者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我们的员工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个呢，不光要看他的技术，要看他的人品，看他的这个团队的精神，就是说从第一步就很重要。特别在美国、北美，你要解雇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呢，带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
对对对对。
对。嗯嗯嗯。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企业当中我们也渐渐学习，就是有一套的方法，就是把一些你的需求、你的 expectation 或者 requirement
期待哈，
把期待都把它写下来，写得很清楚。那么这样子呢，一步一步的可能会减少很多的问题，减少很多的矛盾。
嗯，是，对员工的工作职务的分配啊等等都跟他们说得很明白哈。
是。
那其实在资源方面，当这些员工进来啊，不仅仅是让他们做事，而且是有机会的话也应该不断的继续培训啊，培养这些人才，是不是不断的提升他们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是、啊、我相信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掌握一个平衡。那么在十几年前，你如果讲这个我们电子商务这一块，可能一些的公司因为更新一些新的软体技术的时候，那么很多的公司会付钱给员工这个去进修，
是
啊，去给他们培训。但是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各方面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所以目前即使是一些大公司，他们也很少是这么大规模的，是说哦，我付钱让你去做这个培训，除非是一些很特别的技术。那么一般的呢，我们自己的做法呢就是说，我们跟员工说，我不期待你一来就从 A to Z 你什么都懂，我们也是公司，我们是要做客户的这些项目，那我也不是大学，也不是学校，所以我也不能从零开始教你。
是是是。
那么我们盼望是说你会做一些，然后给你一些空间能学习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白天应该比如说不管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你在工作，我可以允许你比如说有些时间你是在查资料，你是在学习，但是不能占超过50%的时间，对吗？
是是是。
那么这样子，大家达到一个共识，达到一个平衡，一个合理的要求。
对对，这个领导真的需要有智慧哈。
人力资源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以心带心，以我们的诚心来带别人。如果真的是有些的人不合适在你公司做事呢，你也告诉他为什么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再给他机会，你说哎，你哪方面要改进啊，或者是说哎，你拥有的这些的才干在我这里不是我需求的，那么 我可以给你一段时间，你再去找别的工作，那么我也可以帮你介绍，这个也都符合圣经原则，那么你来帮助他啊，有过渡的时间，然后呢也尊重他，而不是一个很强烈的方式，好像不是亲人就是冤家似的哈，就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一个很诚恳的态度来对人的时候，那么整个无论是你雇人还是啊有些人不合适，都会比较圆满。
那对于很多优秀的人才，要如何才能够继续保留住他们？
是，那你问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有好些的方法，一种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制定一些奖金制度，啊，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基本的一个薪水，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每个季度说，哎，大家如果做得很好，那我们就是有些奖励，这样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当然一段时间你觉得他做得有进步了，那么你可以把他的底薪也可以提高啊，这些都是很普通，就是大家都在做的这些方式。那么如果这个人才真的你觉得说对企业非常重要，你也觉得他是一个很诚信很可靠的人，你也可以给他机会入股。
嗯、
啊、那么我们
是是是，对对，用各种公平合理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有一种健康的一种竞争嘛，一种提升嘛，对不对？也能够得到激励，激励士气嘛。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冯春梅她和我们谈的许多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应该如何培养他的领导力，同时应该如何有智慧的来管理他的财务，能够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方面，并且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他的财务，同时也必须有智慧的来管理他的人力资源，如何雇用员工，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该如何合适的解雇员工，这些政策这些步骤应该怎么做，在节目中春梅和我们做的很详尽的分享，希望对听众朋友都能带来很实际的帮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请继续收听冯春梅与我们分享的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市场行销以及制定计划这些话题。
是不一样，有主耶稣。